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主日在这儿提醒弟兄姐妹，敬拜主日敬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的定命。实在是神怜悯我们。我们也讲过，在苏联成立的早期，人们觉得这个七天有天休息不好。一个月休息一次，28天休息一次，结果没有成功，还是回到7日的第一日来休息。那神造人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日子，让我们在这日子当中来敬拜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身边的每一天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忙碌，但我们不忘记主日是神设立的，让我们来敬拜他。你知道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来拖我们的后腿，让我们不能再敬拜神。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来忙碌，为工作忙碌，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事业，我的人际关系，我的身体，都是以我们人自己的需要为中心。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人生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我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我现在哪有时间去敬拜神？但是弟兄姐妹，你晓得吗？你活着的一生，你的一生就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一生当中没有问题的。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会另外一个问题马上又出现。所以你的一生就是在追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你的生命充满了劳苦和愁烦。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一生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是劳苦愁烦。你一生就是围绕着问题，那你一生就不断地出现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人生最大的问题你抓住了，其他的问题容易解决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问题。当你真的跟神的关系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压垮你，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倒你，没有什么问题让你变得绝望。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抓住了，其他的就容易对付了。所以求主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来敬拜他。你的心不对，我们永远在上帝的面前不能成为一个 right person， 一个对的 person。 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来教会的，有刚刚才来的时候就感觉到说，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我走投无路，我现在到上帝面前来试一试，看看上帝能不能帮助我。所以希望到教会中听讲道的时候，要听一些非常非常实用性的道。我吵架了该怎么办？我儿女不听话怎么办？我人际关系很紧张怎么办？我身体了有病怎么办？我家庭崩裂了怎么办？弟兄姐妹，这都是很好的问题。上帝恩待我们，上帝帮助我们，上帝要解决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的问题。我们投靠他，他就是我们智慧和能力的源头。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想一件事情。我们说教会来有些人一个月只做一次礼拜，有这种人，但是不多。那这种人他要明白一个道理，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说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主帮助我解决问题了，主帮我这个棘手的事情拿走了，我里头开始多了一点喜乐了，多了一点盼望了，多了一点力量了，这好不好？好，感谢主，这是我得到的东西，得到了 something， 得到一些 things， 但是这不是神的最美好的旨意。神希望我们得到爱，得到恩典，问题得到解决，生命里面充满喜乐和平安，这都是神希望我们得到的。但是神说，孩子啊，要更高一步的追求，更高一步，更高一步，不要满足于你得到了 is something。 那最后是什么？弟兄姐妹一讲，我们上次说得到的是什么？得到耶稣基督。因为什么？在上帝的定命当中，耶稣就是一切。这是格罗西书第三章上面所说的。So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你得到耶稣基督，你什么都有了。那有人说，你得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得到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愁苦当中有耶稣，你的喜乐当中有耶稣。 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里面有耶稣，你大脑在思考的时候有耶稣。有人可能说我还没有得到，那表示耶稣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被我们得到。所以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讲道是帮助弟兄姐妹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那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题目，上个礼拜我们是讲耶稣基督是从天降临的人子，今天我们是讲耶稣是上帝在几千年前就预言的那位要来到我们中间的最伟大的先知。我们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不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不认识你的真理。主，你不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浑沌无序。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高牧我们，开启我们，好像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万有的中心，是父神旨意的中心，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愿你在你的子民当中得荣耀，得尊崇，得敬拜。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基督的福音，它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是基督，圣经的中心是基督，人类历史的中心也是基督。你今天写英文的时候，公元前跟公元后，一个是 B， 一个 AD 跟 BC 是什么？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划分的。耶稣之前叫什么 ？BC， 耶稣之后叫什么？是 AD。所以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耶稣基督也是宇宙的中心，耶稣基督是上帝永恒旨意的中心。当你来到教会以后，当你说我读了圣经，我知道基督教里面讲爱，讲劝人为善，弟兄姐妹都没有错，但这不是基督教的中心。基督教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你把耶稣基督拿走了，基督教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是上帝在亘古之前他就定命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人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说，我是神，我与父原为一，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知道吗？如果你读读这个人类的历史，你读读报纸哈，你读读一些刊物，讲这种话的人不少啊。哎，我就是神，我是从神而来，哎，我就是神，我就是神差派我的，很多人都会讲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你根据什么来了解说耶稣真的就是那一位？他不会骗我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疯人、狂人，就是我就是那一位，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上帝给我们两样东西，弟兄姐妹，让我们来衡量，让我们来判断，一个是什么？是你的正常的大脑，还有一个是什么？人类的历史，让你做出判断。当有个人说我就是上帝所差的那一位，我就是神，你要想一想，你要想一想，这个人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看有个问题哈，你看看人类的历史，释迦牟尼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出生之前的几百年，有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几百年之后有一个释迦牟尼要出生？有没有？没有的。穆罕默德出生之前几百年，有没有人说穆罕默德要出生？有没有？没有的。在孔夫子降生几百年前，有没有人告诉你说几百年之后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山东有个叫做孔子的人会出生？有没有？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常的大脑你判断一下，如果上帝真的爱我们，上帝正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事工来救赎人类，他不会跟你做迷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会告诉你的。圣诞节快到了，你看看这些商家们在打仗， 现在这圣诞甚至关于圣诞的礼物的广告满天飞呀，是不是？他提前告诉你，今天我们推出一个什么样新的款式，值得你买，是不是这样？早早就告诉你了 ，Toyota、Honda 早就告诉你了，2011年的款式是什么样的款式，早就告诉你了。如果上帝是差派一个伟大的先知给你，他早就告诉你了，他不会跟你捉迷藏的。所以弟兄姐妹，世界上有些人会说，我从神来的，我就是神。你看看他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有没有关于他的预言，有没有告诉他要来的事情，有没有？没有啊，只有耶稣基督。你查遍所有的历史典章，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他来之前上帝就告诉你有一位要来到这个世界，童贞女要生一个孩子，可是这个童贞女生的孩子叫什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听起来荒谬绝顶绝顶啊，是不是？你养下来一个孩子怎么叫做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呢？不可思议嘛。可是上帝在几百年前就告诉你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他真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你找一找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历史典章，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告诉你，这是人类最大的一个事情，上帝旨意当中最忠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预先告诉我们那位耶稣基督也要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一段是在生命记，一段是在使徒行传。生命记是什么呢？是摩西写的。摩西大概什么时候？在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左右，一千好几百年前，1200-1300年左右，对不起。摩西受上帝的感动，就讲这样的话。摩西在主耶稣之前大概有14-15个世纪左右的时候，上帝感动摩西讲一句话，讲什么？说我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谁？像谁？摩西说像我自己。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兴起的这位先知？摩西是讲了1500年前左右的时候，摩西就讲了这个话。可是到了几千年以后，我只知道这个兴起的先知是谁呀？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来的先知。我们在圣经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明白。可是我们很少讲耶稣基督是先知，是不是？很少。但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功，你如果你看看圣经里头，很多的时候众人认为耶稣是那一位先知。如果你读读圣经哈，如果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圣经的怎么记载，我念几段经文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你比方说在马太福音啊，21章里头，当耶稣骑着驴来进京的时候，那是耶稣最后的一周，他不是骑着马，他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为什么骑着驴驹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不骑大马？因为圣经早就预言那要来的王骑着驴子要进入京城，耶稣就是骑着驴的那位君王。他来的时候众人怎么喊？众人怎么说？何善了。然后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这就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耶稣，众人以耶稣为先知。于是耶稣在拉因城的时候，有个寡妇的儿子，独生子死了，可是耶稣怜悯他，把这寡妇的儿子让他复活了。复活以后众人怎么说？众人怎么说？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大先知了，是不是？如果你再看圣经里说，耶稣有一次在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你知道吗？撒玛利亚夫人是一个痛苦的女人，一生 有五个丈夫。你知道换丈夫的人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人，你知道他心中很愁苦，不是每一个人愿意说我要家庭破裂，没有人是这样说的，他痛苦。所以当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痛苦都讲出来。这个妇人怎么说？先生，我知道你是先知，是不是？如果你再看圣经里头，说有一次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不认识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在谈论，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结果怎么样？问他你们发生什么事了？这两个门徒糊里糊涂，也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耶稣是谁，他就说了，他说先生呢，耶稣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你看圣经的很多地方告诉你耶稣是个先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要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你知道现在如果你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奥巴马下台让你当总统，是不是？当时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当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以后，这个巨大的神迹震撼了老百姓，老百姓说这不就是我们所仰望的君王吗？我们就希望有这样的领袖啊来领导我们吗？老百姓怎么说啊？那正是要来的，来到这个世间的那位先知。所以你看看整个圣经里头都讲到耶稣是伟大的先知，这个先知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干什么？你知道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你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明白一个道理，你慢慢就明白圣经上讲的话，圣灵所教导我们的真理。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心智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在没有信主之前你就有了，这是我们救人的那个 mindset。 这个 mindset 常常呢告诉你怎么样去理解神的道，可是往往理解是错误的。当我说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派的最伟大的先知的时候，我问问弟兄姐妹，你心目当中先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人？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谁说一说，在你心中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预言的，刚才说预言的，还有呢？那在我们心目当中，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你想的先知是什么？讲预言呢？不然怎么叫先知呢？先见之明嘛，对不对？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叫先知嘛，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好像这么想的了。啊，说在教会里这个发现有个问题，说当我们说一个先知，我们常常想哦，他可能跟派卦的、占卜的差不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往往是这样认为的，是不是？你知道在教会里面现在有一个很怪的事情，有一些极少数的教会他说啊，在古代上帝兴起先知，那现在也应该兴起先知了，所以他们追求先知预言的恩赐。先知就是讲预言的，那我们现在应该有先知预言的恩赐啊。有的教会极端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这不是从圣经上教导的教会，这是个有问题的教会。他要什么呢？大家做礼拜的时候，你两个两个站在一起开始说预言，你对我说我对你说，这叫什么？操练说预言的恩赐。他不懂圣经上讲的这个先知是什么一个意思，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那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先知是什么，我们把先知跟等同于算命的先生。哦，他告诉你明天可能会地震，后天有海啸，大后天可能会天体会堕落坠落哈，我们会这么认为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讲的先知是关系到未来的事情，但是不是我们想象中明天某家房子要倒塌，后天要地震。真正的伟大的先知，上帝所兴起的先知，他们有上帝给他们的全能，上帝给他们的权柄，他能讲述未来发生的事情。那不是现在的事情，是讲人类历史的终末的时候，历史未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众先知被上帝兴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上帝要差派一个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人类的历史的未来会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 先知是讲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但是他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如果你看看整个旧约的话，说耶稣降生之前，先知们都是在指说耶稣在说预言。大家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哈，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大家翻到我们一起读好吗？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好，谢谢。上帝兴起的先知，它里面有个特点，就是上帝的灵在它里头，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在它里头。如果你看看整个旧约里面的先知所讲的道，先知从来不会说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话。真正的先知他说话的时候非常的清楚，耶和华如此说，上帝的话临到我。为什么先知敢这样说你知道吗？为什么？真的是上帝的话临到他，他不说也不行。这是先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说他不行，始终是上帝在主动，上帝告诉他的话他非说不可。你知道做先知很痛苦啊，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教会追求先知的预言，你看看圣经里面做先知的人不是很开心啊。我现在告诉大家哈，明天股票要上涨，后天你赶快抛股票，那这样的一个预言家，我跟你说大众欢迎呢，把你当成神来看待。但真正的先知不是自己的推算，而是上帝的话领导他，他不说不行啊，骨头中如火在燃烧。有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叫他讲的话跟老百姓所期盼的完全相矛盾呢？可是不能不说啊，我要讨好大众，我就讲大家好听的话，可是上帝讲我的话我不能不说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在世上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闭口不言，我的骨头当中都有火在燃烧。他当时传什么预言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时巴比伦，当时世界第一大强国，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大军压境，以色列很小啊，就像纽约市那么大，耶路撒冷城很快就要被围困。上帝感动先知耶利米告诉他说，叫老百姓去投降，去投降，不要再抗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下，如果你先知，你会讲这种话吗？人家骂死你，说你没国头，没有民族的国气，怎么会叫投降？拼死要跟他打，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样？上帝为什么让巴比伦来欺压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为什么上帝感动先知要投降巴比伦？跟庞大的帝国相打，整个以色列全部被毁灭。上帝知道，告诉耶利米，你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要让这些无辜的生灵被屠杀。上帝的旨意在其中，上帝不是让我们不要去反抗入侵者，这不是这个概念的哈。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当敌人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投降，不要去抵抗，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先知传的信息非常的特殊，人骂他，人把他放到监牢里头，放在井底下，不给他吃饭，这就是先知。他为什么这样？上帝的话领导他，他不能不说啊。那还有个问题啊，如果在教会里有人说，昨天晚上上帝对我说话，让你把房子全都卖掉，把钱捐给我，你听不听？如果你不卖，你明天腿就要断， 那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他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他讲的话是不是真的从神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摩西告诉你，真正的先知讲的话一定是要应验的，如果不应验的，他就出于假先知，不要听他。耶利米所讲的话真的应验了，以色列人被屠杀，以色列人流亡到海外，以色列人国家破灭，整个国家没有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先知他所讲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有人说他是先知，你看看他讲的话是不是应验。就是说在我们这附近以前有一个神医大师来到，然后开始发预言，结果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去了，感谢主，你去了，你听了，他对你发的预言应验了没有？没有吗？没有应验你就不要听他。那我讲了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告诉我们，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假先知会兴起，这些假先知是假托上帝的名，他的本心诡诈，要欺负上帝的百姓，有这样的人存在。还有一些假先知，不是简直是假先知了，是异教的通鬼的人，他们用算命，要派卦、观兆、教鬼、雇阴，他们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做什么？他们希望明白上帝的旨意，希望明白明天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圣经上说，做这些事的人是上帝所憎恶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当你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把你的心门打开，给谁打开？让邪灵打开，邪灵会进来。所以圣经上说，所有敬畏上帝的人要明白，做这些事情都是上帝所憎恶的。上帝不会通过交鬼来跟你交往，上帝不会通过占卜跟你来交往，上帝不会不用派卦算命的方式跟你交往，上帝通过先知。做真正的先知是什么？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的话语领导他，他不说，他不能吃饭，他不能睡觉，骨头都如火在燃烧。所以你看看以色列的先知所讲的话全都应验，讲以色列要复国，以色列复国了，讲耶稣要降临，耶稣降临了。你知道他是个真的先知，真的先知不是欺负老百姓，不是骗老百姓，而为主的话语来舍身。所以好的先知没有一个活到100岁的，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我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问我，你今天讲的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先知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摩西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000多年的时候，他就说上帝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像摩西。然后上帝对摩西说，我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先知是个什么样的先知，那我们正好我们的想法跟穆斯林的想法是一样的。信仰穆斯林的人，他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先知，只是一个一般的先知，就像耶利米一样，就像以赛亚一样。但是摩西告诉我们，上帝通过摩西的口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先知，但是他不是一般的先知，他兴起的这个先知跟摩西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儿关键是什么？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在美国，犹太人没有一个人不敬畏摩西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尊崇摩西的。就是美国的国会里头还有摩西的像，为什么？摩西是个伟大的立法者，他传播的世界到现在也没有过时，是不是？因为是上帝的话，不会过时的。那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大家再看看圣经好不好？刚才你们读的那个经文，这是在《生命记》18章18节到19节， 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十九节，耶和华对我说，我必在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他，我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逃谁的罪。这是在一千五百年前上帝对摩西讲的话。那这个先知有几个特点，请大家注意一下哈。第一个，这个先知是从我的弟兄中间兴起的，那就是这个先知一定是从犹太人中间兴起的一位伟大先知，这是第一，是不是？第二个，这个先知是一个什么？是神主动的把话语交给他，他一定要传讲上帝的话。第三，这个先知像摩西。第四，违背这个先知教导的要被定罪。是一千多年前摩西，主耶稣降生一千多年前上帝的一个应许，说有一位摩西要来到这个世界，新的摩西要来到这个世界。可到摩西快死的时候，这个先知还没有来。所以你看看申命记三十四章，大家可以翻哈，申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翻，你没有圣经你听我说。到申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的时候，圣经上说摩西快死了，已经死了。他说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那这儿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弟兄姐妹，当人说我是先知的时候，你不要盲目的听他。这个先知是有特点的，这个先知像摩西。为什么上帝要兴起一个，已经兴起了一位摩西，为什么要还兴起另外一个先知像摩西呢？摩西做过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做过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是不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多少年？四百年。埃及人掳掠他们，剥削他们，杀他们的孩子，他们要寻求解放，寻求自由。上帝派遣摩西把他们从以色列带出来，带进了旷野，走了四十年进入迦南。当然摩西没有进入迦南，上帝不允许他，是不是？后来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了迦南。你说上帝的计划就成就了，上帝的计划只成就了一半。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中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预表，指向这位将要来的那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我巴不得弟兄姐妹真的明白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你想一想看，以色列人真的是得自由得解放，法老不能再剥削他们，不能再压制他们，不能再杀戮他们，他们是自由了。可是进入旷野之后，你发现这些人真的自由了吗？身体是自由了，可是心灵自由吗？一点不自由，仍然有欺骗，仍然有奸淫，仍然有杀戮，仍然有谎言，仍然有抱怨，仍然有狂妄。以色列人表面上是自由了，但实际上没有自由。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个真理，这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寻求外在的自由和解放没错的，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如果没有一位真正的摩西来救你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黑暗，所谓带来的这些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不能让人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在美国我们享受极大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再来压制你，没有人再来剥削你，没有人再来杀你的孩子，你享受自由，但你的心灵深处真的自由吗？没有。所以上帝兴起的第一位摩西，他只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这个地方扒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第二位摩西，真正的摩西，伟大的摩西，那位兴起的先知，要把上帝的百姓从罪恶当中，从死亡当中救出来。以色列人被救到应许之地以后，迦南地子以后， 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快乐？快乐不快乐？应该说比过去好多了。过去放羊，居无定所，现在进入迦南，大家分了土地，好日子应该过起来不错了嘛，对不对？那种漂泊流离的生活结束了，现在有了房子，有了产业。但是弟兄姐妹，那是一个预表，那是一个预表。为什么？以色列在迦南地的时候，你们发现他怎么样？有异端，有偶像，有杀戮，有战争，仍然不得安息啊！所以圣经是用摩西告诉你，指向最后的那位先知，那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真正的带领我们脱离埃及，进入天上的迦南。那这不仅仅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我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问题还不在这儿，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让摩西变得非常的伟大？摩西能行神迹，对不对？一生权杖的时候，海水就分开，这是摩西很伟大的地方。那摩西呢，还有呢，颁布上帝的律法。为什么？因为上帝通过摩西传播世界，世界是从神那儿来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说我就故意违背你这世界，我这个国家还能撑到永永远远，有没有这样的国家？这是上帝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他不会是遵守上帝的律法。没有上帝的律法，你看这个文明会堕落，人对于人之间就非常的凶残。你看文化大革命，你看看希特勒，你看看前苏联，你看看土耳其人杀这个亚美尼亚人，一下就杀了十多万。你看看人类的历史，没有上帝的律法，我们不敬畏神，弟兄姐妹，我们也不会尊重别人。所以摩西颁布的律法到今天为止没有过时，因为他从上帝而来。那什么让摩西变得很伟大呢？是他是因为行神迹吗？还是因为他是传播律法吗？都不是，都不是。真正摩西最伟大的一点是什么？大家知道他是什么？啊？真正让摩西最伟大的是他面对面跟神对话，如同朋友一般。摩西在山上40昼夜，下山的时候头上放光，因为他上帝面对面如同朋友，所以他听得懂上帝的话，所以他传播的律法一直要成道永永远远，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有效的。他说不可抓住假见证，不可说谎。你的国家，我的国家，试试看，说谎也没事，就说。你说谎也没事，就是诚信危机，就是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跟上帝的律法有效呢？因为他跟上帝面对面说话，所以他的律法是有效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摩西一个很大的遗憾是什么？他跟上帝之间非常的密切哈，在山顶上40昼夜，如同跟朋友之间一般对话一样。但是摩西一个很大的遗憾，他遗憾是什么？他知道耶和华是如此的真实，上帝对他说话，上帝就不是一个股力量了，像个风一个电一样，不是的。上帝是一个 person， 他有他的意志、情感、主张和计划。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心不满意，我行神迹，我心也不满意。你的律法接着我传播，我也不满意。我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我也不满意。真正让我心满意足的，上帝啊，只有一件事，什么事？”什么事？让我见到你的面。所以在出埃及记33章，弟兄姐妹，你读圣经，33章的时候，他就问，他说：“耶和华，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33章第18节。 上帝怎么说？你不能看我的面，你看我的面，你必毁灭，你必灭亡。上帝恩待摩西，用手遮盖他，把他放在个磐石的缝中，从他面前经过，说摩西看到什么？摩西看到上帝的背，没有看到上帝的面。摩西是如此伟大的一个先知，上帝借助摩西所成就的，到今天你也感受他的影响。没有摩西，哪有今天的犹太人？神借着摩西成就的事业太伟大了，弟兄姐妹，你们我们每这些人活在美国，我们常常听到电台广播常常讲，这是 Judeo-Christian civilization， 这是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讲什么？我为什么要尊重你？你到美国来，你什么工作也没有，为什么给你一套房子住，给你养老金？为什么？因为上帝造你，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尊重你。你是残疾人，我为什么要尊重你？因为你是上帝造的，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你孩子没有人养，我们养，这是 Judeo-Christian value。 为什么？人是上帝造的。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的影响太大，但是摩西的遗憾太大，他只能见到上帝的背影，不能见到上帝的面。他跟上帝之间就如朋友一样，彼此的对话如此的亲近，所以上帝讲的话通过摩西流传下来，这话到今天还有效。你看摩西的神迹，你看摩西颁布的律法，你只看到一个表面，你看背后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他跟上帝之间面对面，他从上帝那儿传话的，这是他话为什么有效。但是他没有见到上帝的面，所以圣经上说，我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你，这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先知，不单单是比所有的先知更伟大，不单单是旧约中所有的先知，是指着耶稣在说预言。耶稣要降来，第一次降临，第二次还要降临。但是这个更伟大的先知，伟大之处在哪儿？亲爱的弟兄姐妹，最伟大的之处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面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同一个朋友，不仅仅如此。耶稣基督亲眼跟上帝永远在一起，面对面在一起。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什么？上帝的面。你看到耶稣就看到上帝，你看到耶稣你知道他从上帝那儿而来。说为什么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众人说他所说的话有权柄？你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让水变为酒，让海水平静，让风浪平静，让五千人吃饱。弟兄姐妹，不要只看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很伟大，要看它背后的根在哪儿。根是什么？它从上帝而来，他就是上帝的 mind， 就是上帝的 thought， 就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爱在他身上完全的体现出来。他比摩西更伟大，摩西只能看到上帝的背，耶稣基督跟上帝是面对面，他就是上帝的面。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耶稣，敬拜耶稣？因为耶稣比摩西更伟大。摩西传播世界，耶稣基督传播什么？登山宝训里面那个伟大的律法，那是上帝子民要遵循的律法。耶稣基督是个伟大的先知，说他讲什么话的时候，他说我所讲的不是我自己所讲的，父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你要一个真正的先知对上帝的话是很尊崇的，上帝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一个先知说上帝没有讲，我编出来的。弟兄姐妹，这个先知是假先知，是假托上帝的名来讲话。所以耶稣讲话的时候他怎么说？我读几节经文给大家听哈。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他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你们。 耶稣所传讲的不是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出来的，耶稣所传讲的不是在图书馆里面研究得出来的，耶稣所传讲的不是人生智慧的积累。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这样看耶稣，那是贬低了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所传讲的是从那位从父那儿所听来的，我的源头是从父那儿而来的。所以他还讲这句话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没有差我来的父也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故此我所说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话。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叫我说的道。我讲这么多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真理，摩西是先知，耶稣基督是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摩西不能看到神的面，耶稣基督跟上帝面对面，他不是上帝的朋友，而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的话语为什么安定在天永不摇动，为什么对人类的文明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从上帝而来。历史上的耶稣基督一分两半过，一分为二 BC 和 AD。 那我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明白了，在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上帝就借着摩西应许我们耶稣基督也要来到这个世界，他真来了。他来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认识真神，开了一条又新活的路到上帝那儿。所以今天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真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如果你寻求人生的一些困惑问题的解答，你不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寻求一些人生的智慧，你也不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一种精神的安慰，你也不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要寻求一个人伟大的教导，你也不一定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看看释迦牟尼的教导相当不错，孔夫子的教导也相当不错，教导你治国安邦平天下，教你修身养性都不错。什么让耶稣基督跟这所有的这些人都不一样？你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就要寻求什么呢？不是寻求这些人生这些智慧，神当然给你这些智慧，给你智慧怎么处理家庭，处理你们内在的黑暗。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抓住，你得到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法，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最大的一个得着是什么？你认识真神，你靠近真神。这叫什么路在通往真神？在此外没有别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别的路让你真认识上帝，让你真靠近真神。我不贬低别的宗教，我也读别的宗教的经典，我不贬低他，但是寻求真神，寻求上帝的面，要跟上帝面对面在一起，没有别的路径，只有一条路，耶稣基督。这是上帝的定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仅仅得这种心灵的喂养，我们是没有得到耶稣。耶稣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在他之外没有什么路我们可以面见上帝。我们那天晚上谈到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说我不在乎这个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姐妹很诚实，感谢主哈，很诚实。我叫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有这个想法，你就要死后上天堂，我不在乎这个。有人说我不在乎这个，那我现在就希望我家庭能好起来，我的心情好起来，我的家庭关系好起来，我的病好起来，什么都好起来。你要这种想法有没有错？ 一点错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会祝福你，上帝会引导你，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那个全能很大，你的生活会充满的盼望和力量。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不要忘了，你一生所寻求的真理，你永远不能见到真正的真理。你在实验室里面研究来研究去，真理像什么样你永远不知道，直到你见上帝面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是真理，那时候你跟上帝这个真理本身面对面。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弟兄姐妹，你晓得我们每个人都爱美，后院来个小花园，栽几朵花，家里面放几个盆景，墙上挂一些装饰画，穿的衣服很漂亮，化妆很漂亮，你爱美，你看到这个秋叶如此之美的时候，你说不敬拜神了，我要去欣赏这个秋叶了啊，这个不是很对啊，星期六可以去欣赏啊，你为什么爱这些美？但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美，亲爱的弟兄姐妹，直到你跟上帝面对面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哇，神啊，你真伟大，上帝是你内心最深处的那种渴望。但谁能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谁能引你到上帝的面前？穆罕默德没有，释迦牟尼没有，道子老子没有，孔子也没有，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怎么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约翰福音14:9说的。因为耶稣基督跟父是原为一体的。有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啊，耶稣那么忙，很多人去追着他，因为他讲道，他讲教训有恩赐，他是有全能。有权柄，他身上散发的全是那种荣耀，所以人们追着他，跟着他。可是耶稣有的时候他避开众人，到了山顶跟天父祷告，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又在克西马利园祷告。那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圣经把一个永恒的奥秘撕开了一个角让你看一看。这个宇宙就像一本书一样，那个祷告是让你把书打开一角，让你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奥秘。那看到什么？圣子耶稣和圣父在一起，他们是在一起，永远不能分开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教导有如此的权柄，他的能力是如此的浩大，他为什么能改变人的历史？为什么能改变你的家庭？为什么能改变你的心灵？因为是那一位从天而降的神。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儿每个星期天来敬拜他，来称颂他。没有他，我们什么地方去寻找他？愿主怜悯我们，愿主恩待我们。耶稣基督是把神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你看到今天我们薄饼何等的美，感谢主啊！今天主为我们上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爱不是咬着牙激出来的爱，不是的。你看我们爱人多难，是不是？在家里爱人多难，有时候咬牙切齿的去爱。但是十字架是从上帝的本体里面流出来的，他爱我们所有的人。耶稣基督就把这个十字架的爱，上帝本体的爱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珍惜我们的主，宝贝我们的主，在他之外没有一条路让我们面对面的见到神，在他之外没有一条路让我们能站在上帝的面前，能坦然无惧的面见神。我们渴望见到神的面，可是你能坦然无惧的站在上帝的面前吗？如果有一天你经过这个法院的门口，你知道那些法官们都能看到你的心脏，能看到你的动机，你能坦然无惧地站在那个法庭吗？不行。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所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能靠近神，也不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能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兴起的摩西一样的伟大的先知，但他比摩西更伟大，耶稣只是朋友，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感谢主，我们尊崇他，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一生一世敬拜你，让我们一生一世宝贝你，让我们一生一世跟从你，让我们一生一世的爱你，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让我们一生一世称颂你的圣名。主，愿你的子民晓得你，你的子民不因你不小看你，愿你的子民来高举你，让我们一生能活出你的荣耀。愿这个教会真认识你，愿这个教会真的高举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